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小燕啊，我想问你，在你人生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山穷水尽的地步？
山穷水尽啊，
什么都没了。
啥都没有啊，倒是没经历过，但现在却是经历一个阶段啊。
哦，什么阶段？
月光族到月底花光光。
哦，还好你还是能有一些钱的。最起码你能买早点买午餐。
如果没钱买早点，那这真的很可怜的。我上班为什么呢？为了什么没有薪水啊？
那其实在我的人生里面真是遇到两次啊，就是山穷水尽的
地步。我猜一定是你在国外的时候。
对啊，没有。
没有吗？
有第二次的时候是在香港。
啊，竟然是在香港啊。
对，第一次是在国外。那个时候真是什么都没有。
哦，好可怜。
就是恨不得连冰箱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了。
为什么不出去赚钱呢？
那也赚钱呢。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是因为学习嘛，学习当中有打工，边打工边挣钱边读书。
半工读的。
对。但是呢，我在那个时候真是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说读书上的困难啊，这个经济上的困难，很多问题。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好像憋在一个笼子里面的一个老虎。其实呢，我是在那里读啊。我就跟那个主来讲，我说我现在遇到什么什么样的困难。突然间呢，有个声音跟我讲。
讲什么？
他说你说你什么都没有了，请问你房子上有没有顶呢？我说当然有顶啦。然后你的冰箱里有没有吃的东西呢？我说有啊。那你说你什么都没有了，
还缺什么呢？
对呀，你还缺什么呢？我醒然大悟了，原来我是有东西的，只不过我自己认为什么都没有了。
那既然你对我那么坦诚，我也不妨跟你说，其实我也经历过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念小学的时候呢，有一天我爸爸回到家跟我们说，原来他得了癌症。当时他是一家的经济支柱嘛，我当时真正的小学三年级大概左右。那结果呢，就只有我妈一个人去扛起这个家，因为爸爸需要接受治疗也需要花钱的嘛，他不是在香港接受治疗，他去跑到其他的地方去治疗的，也花十多万块钱嘛。那当时生活确实不容易嘛，因为刚刚买了房子，刚刚要付那个房贷。我妈就跟我说，很认真跟我说，跟一个小学生说，妈妈每天只给你15块钱，里面呢已经包括了你的交通费，你吃饭的钱，还有你的零用钱，没有了，再多一块钱都没有了。
15块钱你要吃饭哦？
午饭，中午饭。
哇，
持续了两年之久。我试过呢，有一次呢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呢，好像5块5毛钱大概左右吧，我只付了4-5块钱。那结果那个在那个公交车的上层呢，发现车一直没开我。好奇怪，又不是总站，又不是要等人骑啊。那个司机就走上来说，指着我说，你刚刚没有付足够的钱，你一定要付钱我才开车。
哇，他专门跑到楼上去找你。
对，他专门跑到楼上找我。我们刚刚放学嘛，那个是我们学校对面那个车站，车子里全部都是我的同学，可能不同班级的。结果真的很尴尬，旁边那个同学就帮我付了钱。
哇，
所以说那段时间我很埋怨，因为不懂事，我觉得跟其他同学比较，为什么我要那么惨，我要那么可怜，那么委屈，没有钱不是我的错，是我家人生了病需要我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真的很难受。不过呢，这个山穷水尽的地步呢，幸好经历两年之后呢，大家也就过了，跨过了这一关。真的，我理解那个穷到一个地步一个点的感受，有的时候不是你没饭吃，而是你的尊严受挫了。
那我另外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呢，就是在香港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工作的，而且呢经济上没有缺乏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觉得好像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你有了那么多钱，你有这么拥有了一切，有什么意义呢？
有点空虚哦，
空虚。所以那个时候呢正好是来到这里良友电台之前那一段时间，其实呢我在寻找人生的那个方向的时候。
哦，你讲的不是户口里的那个山穷水尽，反而是心灵上面的那个缺乏。
对，所以我觉得主给我预备，让我有机会来思想人生的时候呢，所以面对你下一步应该走的时候呢，其实你也是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急转弯，就转到了这里。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呢，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有的时候不是经济的问题。但是我后来我就回过头来，我发现呢，其实人有高有低的，当你走到低点的时候呢，其实正是要往高处走的时候，
确实
经历主恩典的时候。
那接下来呢，圣人小传会让我们听到优素福哥哥们因为饥荒需要到埃及去买粮食的故事，让我们也看见优素福他的品德以致他对哥哥们的态度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云彩的云。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讲优素福这个人物。时间匆匆的流逝，优素福在埃及又过了一段日子，他被哥哥卖给人的时候刚17岁，当他第一次被埃及法老王召见的时候已经30岁了。经过7个丰年之后，全地正面对着第二个荒年，优素福终于有机会和自己的亲人见面了。他们分开了大概20多年的时间，对于一个看重感情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段艰难痛苦的日子。如果不是有主的同在，相信优素福也不容易熬过这么长的岁月。在丰年的时候，优素福需要巡视埃及全地，监管灌溉、筑渠、疏导尼罗河的水源，指挥建筑粮仓的工作，收购1/5的农产，囤积起来，以备荒年的时候应用。这些庞大的工程一定会给优素福带来很大的压力。然而，由于主赐给他能力和智慧，他胜任有余。在他身上也确实显出了非凡的才华。原来一个有主同在的人，无论是处于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他的生活都能够得胜有余，而且他还能够有能力去为神做好的见证。优素福在埃及的生活非常的顺利通达，但是在家乡的亲人们在这个时候正受着荒年的影响，生活艰难。自从优素福被卖到异地之后，年老的以色列心中忧伤，加上年龄渐长，使他更显得苍老。在这个期间，优素福的哥哥们也步入中年了，个人成家立业。马云相信，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他们仍然会想起把弟弟卖掉的恶行。这个恶行不断地向他们发出控诉，使他们良心不安。其实一个人做了坏事，没有经过认罪悔改的过程，他的心灵会不断地责备自己，使他无法安宁。以色列把儿子们叫来，吩咐他们到埃及去买粮食。这个时候只有埃及有充足的粮食可以应付饥荒。除了以色列打发儿子们到埃及地去，其他地方的人也到埃及去寻找粮食。所以 一时之间，埃及要应付来自四面八方求粮食的人群。埃及人因着优素福从主得到了很多的福气，他们不单自己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他们甚至可以帮助其他国家的人。优素福实在想不到这是重建家人的机会，他的哥哥们更万万的想不到在异邦能够再次的见到被卖的弟弟。从这件事情来看，如果不是有主在其中掌管和带领，这个破碎的家庭实在是难以有重聚的机会，因为已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这是一段不短的日子，在茫茫的人海中要重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优素福实在是有主同在的人。
创造
如果我是优素福，我真的未必能够像他那么有宽大的容量去接纳曾经害死自己把自己卖到埃及为奴的哥哥们。
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优素福，当我面对几个哥哥的时候，突然间我这个怒火中生，这个想起当年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自然就回想怎么样去报复，怎么样去对待我的哥哥。
嗯，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真是很难面对的。
特别是优素福他已经不是坐监牢的人了，他已经变成法老身边的红人，已经变成一个宰相，他绝对有能力去报复哥哥们。你看，当天你们把我弄成这样子，今天我已经有钱、有权利、有地位了，不要再欺负我了。
但是呢，我发现优素福呢，面对这个时候呢，他真是以这种好像真正的哥哥的这种心态啊，他不是，虽然是弟弟，但是他是真正的以爱、以饶恕这样的心情来面对这几个哥哥。
对，
不是以怨报恩，而是以恩报怨，想办法能够帮助自己的家人。
嗯，我猜想呢，这个真的关于他从小到大，他都很敬虔，他都很顺服一位上主，他顺服上主的教导，以致他长大之后碰到这个问题，他不会像一般人去报复，他反而是用上主给他的爱去爱他的亲人，因为他知道哥哥们是他唯一的亲人。以后爸爸离开之后呢，哥哥们就跟他关系越来越亲密了。如果今天一定要变成仇人的话，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跟埃及有关系的啊，这个优素福的哥哥啊，还有在埃及的优素福。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个马太卷的诵读呢，也是跟埃及有关系的，是讲到尔撒一家他们来到埃及的经历。
嗯、对。
尔撒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二章。希律王执政的时候，尔撒生在耶胡德的伯利恒。那时有几个智者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耶胡德人的王在哪里？我们看见他的心出现，特来朝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他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家，问他们麦西哈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在耶胡德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在经上这样说：耶胡达地的伯利恒啊，你在耶胡达的领袖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必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希律王暗中把智者召来，仔细查问他们那颗星什么时候出现，然后派他们到伯利恒去，说：你们去细心寻访那小孩，找到了就向我报告，好叫我也去拜他。他们听命去了。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忽然在他们前头领他们到那小孩所在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颗星欢喜极了，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麦尔焉，就伏伏拜他，并且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没药做礼物献给他。 后来他们在梦中得到了指示，不要回到西律那里去，就从别的路回乡去了。他们走了以后，主的天仙在梦中向优素福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逃到埃及去，留在那里，直到我再指示你，因为希律要寻找这孩子，把他宰掉。优素福就起来，连夜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为的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希律见自己被智者愚弄了，就大怒，于是照着他从智者所问得的日子，下令把伯利恒和附近的地方2岁及以下的小孩全都杀死。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在拉玛听见有声音，是痛哭极大哀嚎的声音，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后在埃及，主的天仙在梦中向优素福显现，说：那些要杀害这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回以色列地去吧。优素福就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回到以色列地，只是听见亚基老接续他父亲希律做了耶胡德王，他就不敢到耶胡德去，又在梦中得了指示，于是往加利利进去，来到拿撒勒城住下，这样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他必称为拿撒勒人。
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世家，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
我靠着他交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疯了，我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他交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疯了，我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疯了，我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
凡事都能做。
这首诗歌很好听的。天成，我告诉你，我在我们良友电台的另一档节目《惊动人心》里面，我曾经深演过玛利亚。
哦，有什么感受呢？
惊心动魄，那一幕是朱尔萨还没出生。哦，
所以呢，那你做了一个话剧里面的一个什么主角？
主角，但是我觉得我幻想那个画面呢，朱尔赛来到世上真的很不容易，他本身是圣主，很尊贵的独生子，他道成肉身已经是一件很谦卑的事情，还要在马槽里出生。想想看，他妈妈还没生他下来的时候，好像逃难一样的那种感觉，因为希律他说要把所有男孩都屠杀掉嘛。整个生产的过程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危险，还有辛苦的。可最终呢，也是在上主的掌控之下了，朱尔萨平安的来到这个世界上。
嗯，所以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凡事都能做。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斋布尔诗篇37篇39到40节的经文。
他说，义人的拯救是由主而来，在患难的时候，他做他们的避难所，主帮助搭救他们，搭救他们脱离恶人，拯救他们，因为他们投靠他。
当我们去投靠主的时候，主就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你遇到任何的困难挑战，甚至山穷水尽的地步的时候，依然的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他就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亲爱的朋友，你愿意让朱尔萨成为你的避难所，成为你的盾牌吗？欢迎你透过短信，透过电邮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跟我们分享你的经历，你的故事。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谢谢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